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简讯节目。首先是海外消息。明慧记者吴思静德国报道，2012年11月7日，总部位于德国的国际人权协会在杜塞尔多夫市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呼吁德国媒体和民众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并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来自美国的亚洲研究协会执行主席张尔平发言前先给与会者放了名为《为摘取器官而被杀害》的录像。在录像中，医学界专业人士从不同角度揭露了活摘器官的罪行是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各国政要也在录像里纷纷谴责这一罪行，并要求本国政府发声，阻止这样的事情继续存在。根据中共官方的声明，超过 90% 的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中共官方数字表明，每年有2000至8000名死刑犯被处决，但每年却有1万到2万器官移植手术，这表明还有另外一个秘密的器官来源库。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之后，进行器官移植的中心和医院的数量增长了3倍，很多法轮功学员在被关押期间遭受酷刑折磨的同时还要接受体检。而这些体检项目恰恰和器官移植前的体检惊人相像。德国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吴曼阳补充道，在一些其他国家也存在非法贩卖器官的问题，但是和中国有一个根本上的不同，就是中国的非法贩卖器官是有国家支持的，军队医院、劳教所等直接参与。张尔平说，美国非移民入境美国签证 DS-160 申请表于2011年6月增加了一项必须回答的问题，你是否曾经直接参与强制移植人体器官或身体组织。这一举动说明美国政府已经掌握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情报。前中共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2012年2月闯入美国领事馆并提交机密资料之后，今年美国人权报告首次明确提到中共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及维吾尔人器官的事情。2012年10月4日106位国会议员联名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布获得的有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切资料，并采取措施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张尔平表示，活摘器官这个前所未有的罪行已经触及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能沉默。
听众朋友，中共和江氏集团自1999年以来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617人被迫害致死，而这个数字只是冰山一角。下面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最新消息。黑龙江消息，11月1日上午，法轮功学员刘丽杰和赵娟的两位代理律师将起诉黑龙江省戒毒劳教所和劳教管理局的行政起诉状递交到了道外区法院，随后律师又去了省司法厅递交了控告省劳教管理局的行政复议书。2012年9月10日晚，佳木斯市安全局勾结佳木斯市公安局，操控向阳公安分局及所辖的建设派出所、桥南派出所、西林派出所和长安派出所40-50个便衣警察撬门开锁，闯入百姓家中，绑架了从8岁女童到近70老妪共15人。第二天，其中10位法轮功学员被截入佳木斯看守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们多次前往派出所、公安分局和市公安局的相关部门，处处遭到推诿搪塞。在四处求告申冤无门的情况下，部分家属聘请了正义律师，用法律手段维护亲人和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佳木斯国安公安执法犯法，10月11日凌晨4点钟偷偷将10位法轮功学员劫持到位于哈尔滨的黑龙江省戒毒康复中心非法劳教2年，除张淑华、张立民和妻子屈玉杰三人因身体状况被拉回佳木斯外，其余7位法轮功学员张英、赵娟、崔秀云、刘丽杰、向小波、任淑贤和王英霞深陷冤狱，劳教局拒绝并阻扰律师办理会见手续， 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前往戒毒所依法要求会见，也被无理拒绝。为此，律师决定起诉黑龙江省戒毒劳教所和省劳教管理局。
山东消息，青岛胶南市法轮功学员张茂元、李启兵、耿德孝因企业日前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10月16日被劫持到济南监狱。现已知张茂元被非法判7年，李启兵3年半，耿德孝5年，因企业的情况还在核实中。青岛胶南市政法委略于零伙同公安，在今年3、4月份绑架了14名法轮功学员，其中张茂元、封金华夫妇3月27日下班时被张家楼派出所警察从家中绑架，非法抄家。修炼法轮功的张茂元、封金华夫妇家中有2位重病父母，平时两位老人吃饭全由夫妻二人一勺一勺喂，擦屎擦尿，是胶南全小河东村人都公认的大孝子。夫妻俩被绑架后，两位老人无依无靠。李启兵是胶南市妇幼保健院医生，有个7岁的女儿珍珍，父母都近80岁了，还要赡养岳父岳母。现在李启兵的父母每天以泪洗面，身体非常瘦弱，珍珍也很难过，天天盼望爸爸。8月6日、22日，胶南法院分别对耿德孝、因企业、李启兵、张茂元非法开庭。23日上午10点，胶南法院又对张淑欣、张淑文、陈玉珍、封金华4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法庭上，所谓公诉人孙春芳匆匆宣读案件，法官刘金仁对被指证的所谓证据草草进行了审理，整个庭审不足1小时，草草了事。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广西消息，2004年8月2日晚上，百色市公安局右江区分局多个警察唆使百色市三中校长谢家庆诱骗何志开门后，把何志绑架走，同时还非法抄走2台电脑及私人物品。2005年初，何志被非法判了8年的重刑，投入广西理塘监狱，却于2009年4月8日晚上11点多钟离奇死亡，监狱辩称何志是从床上摔下来而死。在家属多次强烈的要求下，监狱3天后才同意何志弟弟一人进入现场查看，并要求进去时不能带手机，不能向犯人问话交谈。家属提出查看何志摔下床前后时间段的监控录像时，狱方推说没有，但经调查，2007年11月7日前黎塘监狱已完成安装网络监控录像系统。2009年4月10日下午，何志家属跟随监狱方、宾阳检察院监管科长、法医等人到殡仪馆检验遗体，发现何志后脑后有伤，右手腕有淤血、红肿、扭伤的痕迹。更让人恐惧心酸的是，何志的头壳少了一块头骨。法轮功学员何志生前是百色市三中电脑教师，工作上兢兢业业，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3等奖的称号。家庭中夫妻和睦，关爱孩子，孝敬父母。至今他的死因还是个谜，但有2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来自黎塘监狱人士的讲述，何志是被灭口而死。由于何志的电脑技术高超，监狱方请他参与监狱电脑系统重新整改和维修工作。据说何志在进入监狱内部的电脑系统后，看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内部机密文件，震惊之余拒绝参与电脑维修工作，因此被下毒手。第二种何志是被活体取脑而死的推测来自广西民间流传着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用人脑进补的毛骨悚然的传闻。据说何志死亡当天，监狱方带了2、3个身份不明的人进到3监区的1监室，他们命令同监室的犯人都到操场集合，并说没有命令不准回来，单独留下了何志。亲友呼吁国内外有条件有能力的正义人士协助深入调查此案，揭开法轮功学员何志离奇死亡的真正原因，将杀人凶手绳之以法。
下面是新闻短讯。2012年11月1日深夜，蔡甸区610及蔡甸区公安分局国保科一行6、7人闯到当地法轮功学员刘克维家，将刘克维绑架，现被关押在蔡甸区红庙看守所。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